谢谢牧师。OK， 拍手那必然，我不是什么 celebrity 的 speaker。好，我们有没有那个 event slide 的东西 ？OK， 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大卫在洗格拉的故事。对，就是大卫跟很多跟随他的人，他们一起出去打仗的时候，那个亚玛力人就攻破了洗格拉，就趁他们不在的时候攻破了洗格拉，然后把所有的人的这些妻子、儿女、财物，然后都掳去了。所以这些跟随大卫的人，他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很着急，然后大家就怪他，都是你，所以他们要拿起石头来打死大卫。对，但是那段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很抓住我的心，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第30章第6节，有一句话很抓住我的心，就是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OK， 我不知道你觉得如何，但是我很羡慕大卫那种泰山崩于前，然后耳面不改色的那种勇气。对，我相信就是说大卫对于神的那个认识一定有一个什么 secret ingredient 在那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OK， 那我想在座都会同意我们的神是一个好的神， right？ OK， 但是不可否认的，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仍然会经过各式各样的困难还有试炼。那如何在这个两个好像冲突的观念，就是神是好的神，但是我们却有艰难，这个好像是一个两个冲突的观念当中，你找到一个平衡的这个真理，还有一个很健康的这种天国观，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那我今天主要用的经文在诗篇第27篇。OK， 如果我要今天要为今天的这个信息定个题目，就是患难见真神。OK， 那为什么要定这个题目？因为我相信大家可能可以感觉到，就是说这几年来对很多人来说日子并不是很好过。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从2023年年初一直到现在，就是说很多的这些在矽谷的这些大公司，像Facebook 啊，或者像 Google 啊、Amazon 啊、Apple， 他们都在很积极的裁员。OK。而且这种裁员就是不管你公司营运好不好，然后赚不赚钱，股价高不高，就是裁员就是好像是一个风气，就说如果这个公司裁，那个公司不裁，然后那个公司觉得说我们似乎应该要裁一下。 OK， 裁员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对，而且最后裁员的这种风潮从这种 IT 的这种 high tech 的这个产业影响到每一个产业，包括我自己所在的一个制药业。对，每个公司都在裁员。 OK， 好像你不裁员就不酷了。 OK， 所以找工作很不容易。对，就我大女儿这种年轻的这些毕业生来说，现在的就业市场是很竞争而且很残酷的。对，我想大家都可以感觉得到。 OK， 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诗篇，那我相信就是说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诗篇。对，因为读诗篇对我来说有三层的意义。那第一层意义就是说诗篇是很多人的祷告。 OK， 尤其是大卫，那特别是大卫在急难当中他就恳切的祷告来寻求来求神帮助。那第二层意义呢，诗篇是就是说很多人在赞美还有敬拜当中自然而然就是说从他们嘴巴当中所发出来的对神从心灵里面流出来一个对神的一个赞美。 OK， 第三层意义呢，就是说诗篇是圣经当中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一个祷告，那教导这个世界就是说我们如何的来认识我们这位神。我自己觉得就是说诗篇就像一首生命的歌，然后神自己来谱这样子的曲，然后我们用生命把这首曲子放出来。 OK， 很诗意吧。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诗篇。那我今天要谈的题目就是说我们如何的从诗篇上来看 怎么样在患难当中来寻求神的帮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需要面对患难是很正常不过的事。OK， 在圣经当中，即使是这种以色列，就是说他们是神的选民 ，OK， 他们也需要常常面对那个强敌环伺的这个状况，所以他们碰到困难可能是家常便饭。对，整个圣经其实就在描述他们所遇到的这些困难，还有他们的这个回应。OK， 那你想想看，就是说以色列这么小的一个国家，然后在历史上面他们需要面对埃及，然后亚述、巴比伦这样子的这种大的这种empire， 然后你可以想象，就是说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心态，对他们绝对就是说长时间是在一个受压迫的这种状况当中。那你把同样的这种心态投射到2000年之后的现今这个很邪恶的时代里面，所以投射在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身上，所以我们面对苦难或者是受压制、受逼迫是很正常的。对，约翰一书5:19，对，约翰一书5:19那边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对，但是神让我们基督徒在一切的这些困难当中仍然活出神一个真实又美好的见证。对，我们都需要神的帮助。对，那你如果听到那种历经很多的这个波折，然后最终有美好结局的那个故事，对，你一定会很喜欢的，哎，很受激励的。对，大家你们大家住在美国，你一定听，就说在美国人从小所受的这个教育当中，他们一定听过 Cinderella 的故事。对，大家知道 Cinderella 的故事。 OK， 对，那就说 Cinderella 她的生命这么苦，然后她碰到一个对她很不好的这个继母，还有这种姐姐，就是继姐姐。 OK， 就说她所受到的这些待遇这么的不公平。OK， 但是最后他的结局是有一个很英俊的王子娶了他，对，然后他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对，我们都很渴望，就是说看见这些美好的这种结局，对，渴望这样美好的这种结局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OK， 那你会想说，那圣经当中是不是如果我们信了神，是不是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美好的结局？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深思。对，就说你怎么样来定义这样子的一个美好。对，因为就世人的眼光来看，就说在圣经，我们相信圣经，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美好的结局吗？可能不见得。对，也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不是那么的美好。对，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生长在一个很穷困，就说很卑微的这个家庭，然后他也没有，主耶稣他也没有受过很良好的教育。对，人家认识他是只是知道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对，甚至在主耶稣短短3.5年在世上传道的这些日子里面，他讲到所讲的一切都受到当时的一切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所有的抵挡还有挑战。对，甚至严重到这些宗教的领袖或者是族长或者是对这些 leader， 他们都处心积虑的要把我们的耶稣抓起来，然后要定他的罪，然后最后耶稣就是被定罪，然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复活。对，那但是我们今天不用受这些苦，我们今天在庆祝这些圣诞节或者是庆祝复活节。对，就人的眼光看起来，耶稣的结局不是那么美好 ，right？ 对，谁会想要这样子很悲惨的，就说很被虐待的这样子死在十字架上？对，但是就神的眼光看，这是神所设计的一个美好的结局 ，OK， 也是我们整个救恩的一个根基。对，然后但是这个美好的结局是有个极沉重的代价是需要付的。对，我只是希望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我们享受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圣诞节，享受一个救恩，是因为神付的极大的代价，我们才能够领受这些。对，那诗篇，我们回到诗篇，就说大卫在年轻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很不被看好的，而且前途充满挑战的年轻人。 对，对我们来说，就说你读撒母耳记，或者是读历代志，对我们来说，就说有关于大卫的事情，你可能就说觉得只是圣经哦，就是某些篇章有大卫，也许几分钟或者说半个小时你就读过去了，你觉得就是大卫的身体，对你大概就知道他经历的就是那样。对，对我们来说，也许是30分钟的这个阅读，就说像故事一样，你看大卫的这个生平。对，那你知道吗？就说大卫其实，就说他在躲避这个扫罗追杀的时间，大概有至少10年的时间。对，也就是说，大卫要逃避人的这个追杀超过10年，然后但是当大卫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转向神来祷告，求神帮助他。那他很多的时候在那种时间的这些祷告，后来就说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读的诗篇，你会觉得哇，很美很美。对，这些诗篇对于我们这些后代的基督徒来说，可以教导我们在如何在困难当中凭着信心来仰望神。那大卫所有的很多的这些祷告都是出于那种内心深处的，就说所发出来的对神的一个赞美。所以你可能会想说，大卫被追杀，然后大卫赞美，对，怎么能够混在一起？在那个长时间被追杀、被压迫，然后跟这个很美很美，就说发自内心，就说言语无法形容的那种赞美，怎么能够混在一起？对，我挑战各位，你们有没有人被人追杀的时候，你会想要赞美的？对，我不想，不要说被人追杀了，如果我的孩子跟我顶嘴，我就不想赞美了。对，我的那个 criteria 很低的。对，如果这李晴说一句话，让我不高兴，我可能就没有办法赞美了，对不对？对，所以就说，所以你看诗篇27篇才会，我才会觉得这么特别，就是说，你如果仔细看，我看诗篇27篇很长，我们待会会细读。对，你如果仔细看，就是说诗篇27篇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说大卫碰到很困难的时候，他不是一开始就说神啊赶快救我，我要死了，就说现在就有人在这个洞口就准备要杀我。对，大卫很少形容，就说他说我马上要死了，即使是在诗篇27篇，我们待会会读到一直到第12节，对，他才提到有关于敌人的事。 OK， 有人在追逼他，他一直到12节才开口让神说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才跟神说有敌人的这回事。 OK， 那换句话说，就是说大卫在这边恳切的向神祷告说，主啊，他们要寻索我的命，然后他们求你搭救我，只有你才能够把我从这么大的这些患难当中救出来。对，我觉得很 amazing 的是，你看前面的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以前听有五星旋律的耶和华是我亮光，那个哇，我觉得好美哦。对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大卫说这个敌人的这个事情，在他说敌人的事情之前，他先来到神的面前来赞美。对，他一直到第12节才跟神提到，我现在被人追杀，有敌人在追逼我。 OK， 那好，我们来细读。对，有一些解经学者，他们把诗篇27篇呢大致上分为三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是在1到3节，在这个第一个部分当中呢，大卫是单纯只是宣告他对神的信心。对，好，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心灵的宝藏，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好，那在这个前3节当中，大卫首先宣告了他对神的这个信号。对，我不知道啦，就说我觉得我自己作为基督徒，不管你喜欢或者是不喜欢， 你的困难总是会临到你的，对，即使你不去找困难，困难也会找上你的，对。那也许你只是就是说暂时失去了工作，或者我们心爱的人离开了这个世界，或者我们的儿女正在经历过一个青少年的叛逆期，或者是天灾人祸，如果是加州的野火，或者是哪个现在佛罗里达的这些飓风，对，以至于就说人的产业受损，然后或者你需要开始适应一份新的这些工作，对，或者碰到不好相处的这些同事，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会碰到的这种挑战，对。那当这些挑战来到你生命里的时候，然后你觉得你有点不知所措的时候，我觉得就说我们基督徒，至少我啦，就说我有时候我觉得很困难的时候，就是即使是在加州这种每天阳光灿烂的这个大白天，你也会觉得心里面很黑暗的，对，因为那个黑暗是来自于灵界里面一个黑暗的这个瑕疵，对，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人有 depression。对，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很难理解，就是什么 depression， 对，就是说从来没听过的 depression， 在我们父母的那一代没有人了解什么叫做 depression。 对，如果你住在这种阳光灿烂的加州，你每天都应该很高兴的，对，我可以理解如果你住在 Alaska， 对，你会很 depressed， 因为天气很不好， OK， 住在加州你应该每天都很 happy 的，对。But anyway， 让我们回到诗篇27篇，说大卫让我们看见一个超越一切的这个信心。OK， 大卫先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在我们看这些这么美的诗篇里面，对这几节圣经给我一个更就是说让我知道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就是我们需要先明白一个先后顺序。对，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把你的这个 problem， 对，先跟神来分享，因为对你来说那个是最急迫的， OK， 对。但是很多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也有这种经验，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就是说不是你祷告然后神马上就做，对，而是神他就是用他的同在来围绕我们，然后来覆庇我们的灵魂，先对我们的内心来说话，对，让我们的心能够先安静下来。对，他先用他的同在和平安来围绕我们，来拥抱我们，然后让我们里面先有一个里面的平安。对，然后这样子的平安能够成为我们在难处当中最坚固的这个依靠。然后有了这样子的平安，你才能去面对你所面对的这些困难的情况。对，那我要说的就是，大卫面对了这么多的困难，他被人追杀。但是他仍然先对神说，神啊，你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你是我性命的保障。 OK， 我们作为基督徒，你可能觉得就是说我们好像活在两个平行的世界当中， OK， 一个是外面的世界，就是你的肉体所需要去面对的， OK， 你失去工作，或者是你被人逼迫，然后被什么人的话语冒犯，或者你面对病痛，对，很多很多的挑战，对，但是这些挑战都是属于我们外面的世界的，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还有一个属于里面的这个世界，对，那大卫的诗篇就教导我们，在这个里面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可以跟神来对话 ，OK， 也可以对这个外面的世界来宣告说，神是我的亮光，神是我的拯救，他是我性命的保障，对。也正因为如此，就是说我们虽然在外面所遇到的这个困难好像不会穿透到我们的这个里面属于神的那个世界，我们虽然好像身处在这个外面的世界当中，也不会被这些难处所淹没。对，大卫让我们看见，就是说他的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确据，对，就是神曾经救我，神将来还是会救我， OK， 我相信就是说神一定会救我。尤其第二节就是诗篇27篇第二节，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OK， 不管是中文的圣经，你可能看不太出来，就说这个是现在式还是过去式，是大卫的一个宣告呢，还是大卫的一个经历？ OK， 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 不管是中文圣经或者是 NIV 的这个翻译，都看不太出来，就说这个是现在式还是过去式。对，但是那个其实原文的这个圣经，这个所有的动词 OK 都是过去式。对，所以过去式呢是表示这是大卫曾经亲身经历过的。OK， 大卫他根据他过去的这个经历可以投射到未来，就说神曾经多次救我，我相信未来神还是会救我。对，大家记得就是说大卫是一个放羊的这个牧童，来，对，那大卫怎么经历神？在撒母耳记上第17:34-35，就是大卫跟扫罗形容，就是说他怎么样，就说他怎么样不怕，对，就说那个是他要去那个跟哥利亚打的时候，他怎么样说服保罗说他不怕 ，OK。这段经文大卫扫罗说，就是以前有人放羊，然后就算是狮子还有熊来把我的这个小羊羔叼走了，我都会起来那个揪着他的胡子把他打死。就说大卫的意思就是说，连野兽我都不怕，我何必怕一个这个哥利亚？对，所以因为大卫有这样子的信心，所以神就更提升他的这个可能就更提升他的这个信心。你有信心，然后神就更多加给你的信心，所以一直到一个程度，大卫觉得就说，我跟哥利亚对抗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不敢跟哥利亚对抗的时候，对大卫来说，这样子的信心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在那边了。对，那大家知道，就是说大卫用了一个简单的这个弹弓还有石头就把哥利亚打败了。对，那我们读到这样子的故事，你会觉得哇，多么振奋人心！一个小孩就是一个 teenager， 然后拿着弹弓拿着石头，然后把一个所有的正式的这些军人都不敢去打的哥利亚就把他打败了。对，那你觉得弟兄姐妹，你觉得大卫得胜是因为他用弹弓的这个技巧特别好，就说世界第一，还是因为神在帮助他？对，神在帮助他。对，对，也许吧。但我自己相信，就说 mostly 是因为神在帮助他。OK， 我相信神帮助他到一个地步，就算大卫随便一甩石头，神都让哥利亚跑到那个石头会飞过的地方。OK， 让那个石头飞进那个哥利亚的那个额头上，然后，对，就我相信是这样子的。对，不止如此，我觉得就说神还在别的方面，他也提升大卫。对，就我刚刚讲到，就是大卫被扫罗追逼，大概有10年左右的时间。对，在那10年，大卫他不断的这个来经历神。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27:2，就是说所有的动词都是过去式。对，所以这是大卫经历过的。对，那你我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各样的这个挑战，但是借着神的话语，大卫教导我们如何的来面对困难。OK， 所以我要给大家的挑战就是，大卫会一直想，就说神过去曾经救我，神还是会救我。我也要希望大家能够，就说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回想一下，就说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曾经遇到了这个困难，神曾经救我，就好像大卫曾经碰到过这些野兽来抢他的羊羔一样，神曾经救我，神将来还是会救我。好，我们来看下面 OK 这一段我们等一下会细看，但是先看第五节。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对，我好喜欢这一句哦，将我高举在磐石上，一直到灾难过去。对，我们一点都不会受到伤害，就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这样子，就说有这样子的一个确据，就说神在天上，他在暗暗的保护我们 ，OK， 把我们藏在他帐密的隐秘处，把我们高举在磐石上，所以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这个风暴，或者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这个困难，神把我们高举在他的磐石上，让我们一点都不会受到伤害。 对，如果你今天正在面对什么样的这个困难，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来学习，让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来宣告说我们对神的这个信靠。对，对，我相信就是说，即使我们在生命中遇到一切这些混乱、混乱还有挑战，我们仍然可以保守里面一个属天的平安。好，四到六节其实是诗篇我要讲的，就是说第二个部分的。OK，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有人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就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OK， 对，这几段圣经就说四节、五节、六节，可以说是整个诗篇的这个中心。对，常常你会听到讲到的时候，就说我们常常会cite 就说这四到六节。对，我们让就说能够帮助我们一生当中，不管你遇到好的或者不好的情况，我觉得四到六节应该是我们一个最终的祷告。对，大卫一生的寻求就是一生一世就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对，我觉得很难想象，就是说大卫在旷野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明天能不能够看到太阳，他明天还能不能够 wake up。 OK， 他也许在睡觉的时候就被人干掉了或者是什么。对，但对，我觉得在这种被，不要说被追逼了，就是有人跟你来讨债的时候，你可能都会觉得很 depressed、okay? 但是大卫在那样子的那个情况当中，他心里面所想的居然是他渴望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这是很奇妙 很难理解的。对，你说瞻仰他的荣美是什么样的，那个荣美让大卫就说他这么样的这个渴望。对，让大卫觉得就说他身边的事情他都可以不管，就说所有身边的事物都黯然失色。对，什么样的美丽会让我们轻看我们所属的一个环境。对，如何来定义这个圣经上这个荣美。 OK， 什么叫荣美。对，如果就是只是用人的言语，就说好，不要说荣美了，美丽。 OK， 有那种就说英文的，就那个Webster 的 dictionary， 就是韦伯斯特的 dictionary， 美丽呢就是 qualities that delight the eye, the ear and the mind， 就是说我们的眼睛，然后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灵都感受到很愉悦满足的一个特质，叫做美丽。对，那我只想说 link 这个美丽到我们就说神大卫心目当中这个神的荣美。对，我们先用人的话语来说。 OK， 什么是美丽。我们那些住在加州的人，如果你有机会去傍晚你去海边，你就可以看见很美的夕阳。 OK， 那日落的景色就好像那个太阳就是要缓缓的沉到这个太平洋里面一样。对，你可以看见各式各样的这种晚霞的颜色，就是蓝的、黄的、红的、紫色的、橘色的，各式各样的颜色。对，这是人没有办法创造或者复制出来的美丽。OK， not even Michelle。对，因为这个是，对 ，Michelle 可以画到就是很真实，但是唯有神能够给我们那个真实的美丽。对，没有不敬的意思。对，但是就说这个是神啊。对，因为这个是神亲手画的。对，在我觉得在这样子的美丽当中，你会很想告诉别人。对，以前我住在东岸，我不是那么了解，然后有些人来西岸就跟我讲说，哇，这个加州的这个海边的这个夕阳很美啊，很美啊。对啊，这个景色太美了。那我觉得就说你会很想要跟人家讲说，就说真的很漂亮。对，那我们敬拜其实也是这样子。对，当你看见你感受到那个神的那个同在的时候，你会迫不及待的想要告诉你身边的人，这个就是美。对，我相信就是说在东湾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敬拜当中，我觉得为什么那么多人受感动，就说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到前面来，或者为什么那么多人在这个敬拜当中得到医治，是因为他们在这个神的这个同在当中，他们亲自经历过这个神的美丽，并且他们要告诉他们别人，就说这个是我们神的荣美。 对，当我们了解就是说神一种全然的夺人眼目的荣美，你会很想要告诉分享给别人的。对，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是画，我如果你是音乐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对，这个音乐就说有很多的这个上下起伏，对，然后那有时候你会听到就是说贝多芬很多的歌曲都是突然之间好像你觉得要结束了，但是哎突然之间又进入到另外一个高潮，所以你会觉得就是说你的心会跟着这个音乐这样子上下起伏。那对很多学音乐的这些艺术家来说，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可能是 one of 音乐史上最伟大的这个创作。对，那贝多芬在1823年写下这个第九交响曲 ，OK， 但是他第一次就说这个第九交响曲在一个公众的地方被 play 出来是在1824年在维也纳 ，OK， 那但是到1824年的时候，那个贝多芬的这个耳朵已经聋了 ，OK， 对，但是1824年在维也纳的这个音乐厅演出的那一晚。贝多芬还是亲自指挥了他的这个交响乐团，这个不是那个好，这个是纽约市立交响乐团，不过 anyway 我只是就说让大家就说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在1824年，然后贝多芬在指挥，在维也纳的音乐厅指挥他的这个第九交响曲，但是那时候他的耳朵已经聋了 ，OK， 对，那我觉得就说这个是音乐史上最好然后最棒的音乐之一，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巅峰造极的一个那种 masterpiece， 对，但是创造这个音乐的这个人贝多芬，他虽然在指挥，但是他耳朵已经聋了，对，那你会觉得说为什么他聋他听不见还能够指挥，对我相信就是说那个美，那个音乐的美不再只是靠他的耳朵来分辨，对，我相信那个美已经深植在他的心，在他的意念里面OK， 他已经与音乐合为一。OK， 对，那同样的，就说我想象，就说神的这个美丽也是深深的烙印在，就说大卫的这个生命里面。对，所以大卫，就说大卫，他心里面真实的知道，就说神的这个荣美是他一生所渴望的。对大卫来说，那个夺走他的心的，不是加州的夕阳，也不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那个全然得到大卫的心的是神自己。OK， 我相信就说神一定是极荣美的，要不然大卫也不会写出这么美丽的诗篇。对，这种美丽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看见的。使徒约翰也形容过这个神的这个荣美 ，mostly 是 under 荣。没有那么美，因为在启示录里面约翰所写的这个神的这个荣耀是让他觉得很害怕的，很敬畏的。可是大卫不一样 ，OK， 大卫写的这个诗篇，大卫的心是这么的渴慕，对，他看见神的荣美、神的智慧、谦卑、良善、恩慈、公义这些，他的慈悲、怜悯，还有神跟他立约的关系。对，我们常常会说我们的神是一位好的神，哎，对，我很喜欢的一节经文，对，也是大卫写的，在诗篇第十八篇35节，我们一起来念。拿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伟大。对，我年轻的时候我读这个，对，我觉得很喜欢，但是不知道我喜欢，我不知道我喜欢在哪里。你的温和使我伟大，让我觉得心里面很舒坦。OK， 但是我其实有很多年我都不明白什么叫做你的温和使我伟大。对，我当然喜欢神的温和，就说神如果圣灵他是你是很温和的，不是很 forceful 的，不是好像强迫你的，神的，对，我会很 enjoy 就说神的温和。对，但是他的温和为什么会使我伟大？大家知道吗？对，如果照字面上的意思，温和只是一个 gentle，OK，gentleness，对，那这句话就不太 make sense， 就说神的 gentle 让我们看起来大一点，不太 make sense， 哎，直到有一天， 我的牧师告诉我，就说原文的这个意思呢，就说你的温和使我伟大，原文叫做 You stoop down to make me great。 OK， 中文翻译就是神蹲下来使我们看起来高一点。 OK， 所以当我突然知道原来我很喜欢的这句话，但是不明白意思，原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神蹲下来好使我们看起来高一点，对，我觉得好感动。对，因为这是神的这个谦卑，是他下来就近我们，不是我们爬到很高的地方去看神。 OK， 所以我觉得，我相信就是说我们在敬拜当中，你会觉得哇，是因为我很投入，然后我的祷告很真切，以至于我能够好像升上高天去看神，也许吧。对，但是我相信是更多的是神自己下来，神自己蹲下来，好让我们能够亲近他。 OK， 这个就是神对待我们的方式，他蹲下来使我们看起来高一点，然后他卑微下来使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跟他说话，然后我们可以跟他在同一个层次交通。对对，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在灵里默想过我们的神有多么柔美？对，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太抽象，那我们就回想，就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一切的这些敬拜，然后我们的赞美，然后我们一切的感恩，思想神一切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行的美善的事，对，在你脑海中回放，然后一切的好，对，这样子可以，这样子做可以让我们灵里面有一个更深的被神触摸。好，2021年，大概就是3年前，我的属灵父亲许宗实牧师他过世。 OK， 然后对，我很伤心的。然后去年2023年，我研究所的指导教授也过世了。对，许牧师过世的时候大概75、76啊。然后我的研究所的指导教授去年2023年过世，他也是大概77岁左右。对，然后也没有多老。那几个月前我父亲过世，那我父亲88岁。那所以就说在我身边的我所亲爱的人就是慢慢的一个一个都走了。对，所以我有很多的这个机会，就说回想回放，就说从我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对，我常常感动到流泪。对，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很爱我的父亲。对，然后我念研究所的时候有一个很疼我的指导教授，一个美国人。然后我在 New Jersey 20年的时间，有一位愿意将他的生命倾注于我的牧师，许牧师。对，那这些人都走了，都离开我了。对，那在我大学的时候，我遇到了，我就说这些人都走了，但是当我想起他们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哇，我生命当中居然有对我这么好的人。对，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我遇到李晴，她是我的同学。对，我居然娶到这么漂亮又贤惠的妻子，我同学都跟我讲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象蔡琴居然被你娶了。对，那我以前觉得就是说我这么蒙眷爱， OK， 我得这么多的这些福气，对，大概是因为我这个人还不错吧。对，那直到我有一天我遇见耶稣的时候，我开始明白，就说我从哪里来，然后我要往哪里去。对，我开始慢慢了解，就说我所承受的这些祝福，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好人 ，OK， 也不是因为我曾经做过什么善事 ，OK， 而是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对，我相信，就说就世人的眼光看起来，大家会觉得我是人生胜利组，哎。对，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啦。对，那也许在座的各位，你觉得你可能需要经过很大的患难，你才能够熬到今天 ，OK， 坐在我们当中。对，我讲的神根本就没有办法了解，就说你曾经所付上的代价，说你所经历的苦。对，但是我觉得不管如何，我知道就说在我们认识主之前，我们的属灵的这个生命都是很匮乏的，很贫困的 ，OK。 我们都是那种好像飘在大海当中的人，然后抱在海上的一块木头，然后 survive， OK， 但是你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对，乐观一点的呢，就像我就说，我会觉得哎，有一块木头可以抱，然后我不会沉下去， OK， 然后旁边也有很美的景色，大海一望无际，对，旁边的景色也很美。那悲观一点的，就是如果你曾经是经过什么大患难，你会觉得就是说你飘在海上抱着一块木头，你觉得你很悲惨， OK， 对，人生没有方向，因为你看不见方向，360度全部都一样， OK， 没有方向也没有终点。对，但是不管，我觉得不管是乐观的像我或者是悲观的，我觉得这我们碰到这个救恩就好像神开着一条船来了， OK， 不管是乐观的悲观的，幸运的或者是不幸运的，神都把我们从海里面这样子捞上来接到他的船上，然后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要开去天国， OK， 这个让我觉得心里面很快乐。对，虽然我以前就我 in general 我是一个快乐还有乐观的人，对，我知道，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以前就跟我完全相反，但是我觉得不管你乐观的悲观的苦的乐的，对，神都把我们接起来跟我们讲说来上我的船，带你们一起去天国。大家会不会很觉得很满足很快乐？对对，我知道在圣经上面耶稣救了一个很大家都很讨厌的人， OK， 他又矮又丑又贪心撒该，哎，耶稣也救了那个常常逼迫基督徒的扫罗， OK， 耶稣也救了那个在行淫的时候被抓到的妇人，对，耶稣还救了一个乖乖牌，哦，就是那个自我感觉很良好，他说我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的那个约翰， OK，对，不管什么样的背景， OK， 好人还是坏人，或者是富二代或者是穷困潦倒的，对，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其实都是被拯救的，对，神把我们带到有一个永恒盼望的天国，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感动到俯伏在地。我很多的故事，然后我自己的经历，我家人的经历，我的孩子的经历，对，每一个经历都在验证神的真实良善还有荣美。对，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在撒母耳记下7:18-19，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神啊，这在你眼中还堪微笑，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耶和华神啊，你看顾我好像看顾高贵的人，对，他看顾我们好像看顾高贵的人，对，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就说神看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眼中都是一个高贵的人。对，弟兄姐妹，我们从就说神创造万物当中，你看见一个神的荣美，对，也许对世人来说是我刚刚形容的在加州海边的日落，或者秋天五彩缤纷的这些落叶，或者我作为一个工程师，或者英国传道，我自己看见量子物理上的薛定谔方程式，我觉得数学上面那个是一个很美的方程式。对，我们从我们这个生命当中的这个各个角度看见一个神的荣美。对，神呢，因为神能够把那些不好的变成好的，然后把那些邪恶的变成公义的，把咒诅的变成祝福的，对，仇敌是要来杀我们，然后引诱我们做不好的事情，然后用我们的话语来咒诅神，用犯罪来得罪神，然后让我们心里面悖逆，然后来远离神。但是神能够把这些不好的变成好的，圣经上说，罗马书那边说，他向万事万物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他甚至为了我们的预备救恩来赦免我们的罪。对，他告诉我们说，你们的罪都赦免了。对，直到今天我还对我好像头脑明白，但是我心里面仍然过不去，就说神怎么能跟我说一笔勾销 ？OK， 说哦，你所有的罪都不算了， 对，我很难理解，我头脑上知识上我已经知道了二三十年，我作为基督徒那么久，就说这个是对，会你会一直接收到这样子的讯息，我们的罪都赦免了，对，但是我心理上我还是没有办法过去，因为我觉得我应该要付哪些代价吧，对，哪怕不是全部的代价，付一点点代价，对，也好，对，但是神就跟我说，孩子，你付不起的，对你没有办法付这个代价，而且我也没有要你付任何的代价，这个代价我已经用我独生爱子的血付了，对，我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我想要让你知道，就是我们在世上所经历的一切。一切痛苦还有磨练，也不是我们要付的代价。OK， 不是说因为我曾经做错过什么，然后神要我们要我们付代价，以至于我们现在有会碰到难处。对，这个我们遇到的这些苦难，是神要帮助我们把生命当中一些不好的东西拿走，然后好让我们学习进入到与他建立了一个对的一个健康的这个关系当中。对。那就是这样子。那诗篇二十对，我很喜欢这节，我觉得每一节我都好喜欢，但是第四节 OK， 有一件事我恳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对，我相信就是说大卫这样子追求一个这个神的荣美，不是只是一个圣经上的知识， obviously 大卫会想要更多的认识神，对，但是就是说这个不是就知识的层面来说，也不是说好像大家去读神学院读一个学位你就可以寻求到神的荣美，对，一个真正对神的这个认识不是在头脑里面，而是在我们的心里， OK， not here here， OK， 这个是我们需要自己去经历的。对，那这边的这个经历常常会发生在我们受苦，就是我们觉得 suffering 的时候，对，因为你在很顺利的时候，你会就说浸泡在那个成功的喜悦当中，对。那我们作为基督徒 ，of course， 你会把荣耀归给神，你会觉得说，哇，神，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个祝福，对。但是这样子的，我们这样子对神的一个感谢，往往不会持续很久。也许过了一年，过了五年，你慢慢的就淡忘了。对，如果人提醒你，也许会想起来。对，但是这个不是会一个很就说很 lasting 的这个 impact 在你的 life。对，对，唯有我们真正经历过这些受苦的过程 ，OK， 你才能够就说你才会一直想到我曾经这样子受苦，对你才能够从心里说主啊，谢谢你在软弱的时候给我力量，对，谢谢你在我贫穷的时候给我富足，谢谢你在我受苦觉得绝望的时候给我一丝盼望，对，所以大卫说我要瞻仰神的荣美，主你是我坚固的保障， OK， 所以我们坚固的保障不是我们的银行账户，也不是我们对圣经有多少的这个知识，对，我们的坚固保障是认识这位让我们真实经历到他的神， OK。我们刚刚讲说第一到三节，大卫首先宣告了他对神的这个信心，然后神是他的亮光，他的拯救，他坚固的保障，然后第二部分四到六节，大卫说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一直到第三部分大卫才开始就说提及，就说他所遇到的这个困难， OK， 才开始跟神说神啊救我， OK。第七节那边说，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所以这边开始，大卫跟他讲说，当我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你垂听，也求你怜恤我，应允我。OK， 然后十二节那边说，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对。对，因为我们都能够像大卫 ，OK， 不是，就是说，二十七篇一共有十四节，然后大卫基本上就是只有第七节和第十二节真的算是在哭求，就是真的跟神说，我现在有困难，有仇敌在追逼我 ，OK， 有人要杀我，所以神啊，只有你能够救我 对，就这两节而已，就第七节、第十二节，然后第十三节开始，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所以十三节、十四节就说到了二十七篇，就说要结束的时候，对，他又回到那个，好像回到一到三节，就说又回到他宣告信心的那个部分。对，因为第十二节才说的，就说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愿妄作见证的和口出凶言的起来攻击我。大卫没有进入到很多的这些细节，就说他 exactly 他遭遇到什么样的这个逼迫，他就是简短的就说有人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对，因为他们起来攻击我，就这样子。对，其他的是你 take care。 对，然后到第十三节十四节他又回到一到三节那样子，就说大卫首先宣告他对神的信心，还有他对神的这个赞美。对，就是大卫对神蛮有信心，就说等候，我要等候耶和华，对，当壮胆坚固你的心。对，这个跟大卫的这个我刚刚讲的在洗格拉的故事，就是说大家都很紧张，就是说大家都就是说着急的不得了的时候，大卫的心仍旧安稳，他心里面坚固。对，对，因为我们都能够像大卫一样 ，OK，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能够说我们依靠耶和华，心里坚固。对，那你你也许会说我的困难很大，哎，对，我有那个工作的压力，或者我孩子的问题非常的严重，或者你得的是那种很难医治的这些病症，对。但是我要说，就说我们所在世上所遇到的这个困难，没有超过这个约伯所受的吧？对，我相信大卫就说经历扫罗的这个追杀，然后他在非利士面前，他也要装疯卖傻，留长了胡子，吐唾沫，这样子才能够得以生存。然后甚至到了撒母耳记那边，就说他甚至被自己的儿子押上龙追杀。对，但是大卫说那个是外面的世界，我里面有另外一个世界，是我属于神，是神跟我的，我要等候神，我要壮胆，我要坚固我的心。对，因为大卫知道，就说他的故事不会在那边结束的。对，就说这个故事还会继续下去，神会救他的。对，我知道有些人，我们有时候会看这些这个 football 或者是你看 NBA 的 games， 你看球赛的时候，就说有些球迷是很疯狂的。对，摄影机有时候会拍到那种球迷的这个表情。如果你所支持的球队是在落后的状态，对，大多数的球迷的脸上是不会看到喜乐的。OK， 对，但是不用担心，很多的时候你的球队虽然落后，但是整个球赛还只是在半场而已，对，输赢还没有决定。对，虽然我们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这个软弱，你的难处有大有小，对，但是在神的眼中，对，你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对，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写下更多更美好的篇章。对，那我七月份的时候我分享过我在工作上面所遇到的这个难处，然后神带领我全家从东岸搬到西岸。对，这样的经历我可以说，就是说当我经历的时候，我是觉得很痛苦的。对，我恨不得我的生命能够 fast forward， 对，能够快转，在那段时间能够快转，对，我能够跳过那些经历水火的时刻。对，但是当我回头看，正是因为那些经历让我学习，让我能够更加明白诗篇二十七篇，就是说学习像大卫一样倚靠神，也正是那些经历能够真正的操练我的信心。对，操练信心的不是你的成功，操练信心的是你的 suffering。 OK， 对，我们任何人不管你碰到什么样的事，对，你都不能轻言放弃。对，因为球赛只进行到半场而已。对，你只要不放弃，神绝对不会放弃的。对，因为大卫说我要等候耶和华，我要壮胆，我要坚固我的心，我也渴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对，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你正在为你的儿女祷告。对，因为他们的情况让你觉得很担心。对，或者你为你的配偶祷告，或者你在工作上面有什么很大的压力。对，我要鼓励你，就是说不要放弃，要等候神。因为就是说不管你现在年少或者是年老，或者你遇到什么样的这个困难， 对，你要壮胆，坚固你的心，要等候耶和华，因为神还没有完全没有做完呢。对，所以只要我们相信，我们的故事的结局一定是会是美好的。对，你想想你的经历 ，OK， 然后你看看你今天的生命肯定是你比你昨天更好的 ，OK， 然后你明天的生命会比你的今天更好。对，你也可以这样看，就是说你所遇到的困难，就是因为仇敌恶者撒旦要来杀你 ，OK， 要来抹灭你的这个信心，要让你觉得说你与神的爱隔绝。对，但是我相信我们的 suffering， 对，神有一个更好的目的，对，神要借着你的这个困难来让你更认识他，更深经历他。对，我相信就是说我们这个对神，就是说一个更深的经历，会带出一个全新的你，是带着能力的。是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的，对，有一天我们都会在主的面前跟众圣徒一起领这个奖赏。对，当我们在磨难还有困苦当中坚持我们信心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可以向仇敌夸口说：“你看，你看，我的孩子如何从生命的低谷当中走出来。”就好像约伯记里面一样，神向撒旦夸耀说：“你看见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对，世上没有人像他这么正直信实。对，因为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神知道我们的内心，对，他知道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的困难。对，但是我们坚固了我们的脚步，站稳了，所以神会很在天上很以我们为荣的。对，我相信神会叫天使在生命册上面记下来我们所经历过的这个每一个困难，然后每次我们胜过困难的时候，坚固在主里的时候，神就会叫天使记录下我们所得到的每一场胜利。就好像我们的那个在你的在哪一个科目上面得了一个 A 一样。对，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天上，然后我们坐在神的宝座旁边，然后有人问说：诶，为什么 Alex 可以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对 ，Why？ 对，神就会对那些质疑的人说：你看见我的仆人没有？他经历过大患难，但是他仍然在困难中坚守我的道，因此我要给他奖赏。对，我盼望就是说得到奖赏的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对，我希望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也能够成为神眼中忠心的仆人。神说：“你们进来，跟我一起享受天父的喜乐。”我真的很渴望那天的到来。我们在天上的这个成绩单不像世人的这个成绩单，世人会看见你有没有成功啊，你有没有钱啊，对，你的孩子有没有上好的学校啊，因为世人能够看见的就是只是看见这些外貌的部分。对，但神看我们是看我们的内心。对，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你现在正在受苦，对，别人看不见，但是神都知道。对，这就是我们的故事。对，但愿我们的这个故事都有一个属神的美好的这个结局，只要我们不断的相信。对，不管你碰到的是什么样的这个难处，我相信你的难处没有大过神的能力。对，如果你告诉神说：主啊，我相信你，对，但是我很软弱，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翻转像大卫一样。对，愿这位合神心意的大卫，合神心意的大卫的这个恩膏，也能够完完全全改变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像诗篇27篇一样的这个诗歌。先把赞美放在主的面前，给我们的困难也可以跟神说，神都知道。对，但是当我们好像坚固在主里的时候，这些困难都会变成小的困难。对，用我们像大卫一样成为一个得胜者。 OK， 阿们。好，我接下来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叫 The Cry of the Broken。 OK， 然后会想说 broken， 大卫不是很 broken 啊？对，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大卫都是很光鲜亮丽的，哎，对，大卫就说做的事都很棒，然后他的经历都很棒，他最后成为以色列的王。对，他的生命是很光鲜亮丽的，但是我相信就是说在他的光鲜亮丽的背后，他也被这些仇敌的追逼 crush 过很多次。我相信他有 certain level of brokenness， OK， 也许他没有写出来他的 brokenness， 但是我相信他的内心一定是很 broken 的，尤其被扫罗追杀的那段时间，或者被他的儿子自己追杀的那些时间。但是大卫的这个破碎没有阻挡他一直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神，我相信你。”来，对，那我们一起来这首听这首诗歌，大家可以坐着，就也许你不会唱，但是我们就听。
For you.
故事是两三个月前我所经历的，也是我女儿经历的。我女儿有一部车 ，OK， 是一个 Toyota Prius。然后有一天她突然发现她车子的那个尾灯，就是你开晚上开车的时候，那个会有一个红灯，就是你开大灯，开前面的大灯的时候，后面的那个红的灯也会亮的。OK， 她的不亮了 ，OK， 那听起来不是什么问题，你就换灯泡就是了。对，但是那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如果你晚上开车的时候尾灯不亮的时候，警察是会把你拦下来的。OK， 因为那个是有关于安全的，所以呢，我们就拿去修。那就是，但是那个 Prius 这个 model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不是你把它拆下来换个灯泡就好了，所以它是一个汇流排，非常的难的那个，所以我们拿去了一个 Toyota dealer。OK， 就然后他就说，哇，有很多的问题，所以除了这个问题以外，还有这个整个车子这个线路，因为已经十年的车了，就是很难弄。结果最后他们让我们花了1700 ，OK， 1700修一个，你觉得说只要换灯泡的事，对，很小的事，哎，我女儿，对，她会很紧张，对，因为小姑娘她没有赚什么钱 ，OK， 1700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量。所以，但是我刚刚讲说没关系，反正 daddy 帮你付 ，OK。我不是那么有钱，但是就说对，当然对他来讲跟对我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概念，哎，对，anyway， 我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困难 ，OK， 想象你的困难是一个分数 ，OK， 有分子有分母，你的困难是分子 ，OK。对我女儿来说，1700对她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OK。这个很可怕 ，OK， 但是他放到daddy 的手中的时候，这个困难不是那么大 ，OK， 但是你想象一下，就是我们的困难 ，OK， 我们把神放到分母当中，神是无限 ，OK， 所以我们所有的困难放到无限的这个分母的时候，都会变成零 ，OK， 所以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不管多大，当你碰到无限大的时候，都是零 ，OK。对，愿这个见证能够激励大家的心。阿门。
好啊，好，谢谢张总，感谢主。